们能否顺服。不知道这首歌大家熟不熟，你们能否顺服。我们先唱第一节试试看。
你们能否顺服你切的主，如果地有震动，天下有杂轰，你们能否
偏差，就是因为不能照着主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一生跟随主的这个路途中间，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说，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取奴仆的地位，是吧？仆人呢身上最大的记号就是什么？就是顺服。从顺服才能产生所谓的忠心，一个不顺服的人是不可能忠心的。今天我们常常听见人告诉我们说要忠心，对不对？如果你不能顺服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忠心。一个不顺服的人是谈不上忠心。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忠心跟随我们的主，第一件要功课要学的就要学顺服。所以这首诗歌很好啊，他说你们能否顺服你一切的主 The Lord of all 啊，在一切事情上顺服。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应当有的一个重要的学习。那我们知道为什么顺服不容易呢？因为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很厉害，常常有很多的变化变动啊。有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跟随主这条道路有时候不顺利的，在地上来讲的话呢，多灾难多困难啊，所以一碰到这些利益上的冲突啦，个人的这个尊严呐，个人的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有很多的改变。所以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顺服呢最能够叫神的荣耀，也最能叫神的旨意呢得到成就。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一生在主跟前呢，所以主取的这个形象标志是羔羊。圣经特别用这个羊来的形容啊，那个它的柔顺。所以我想今天如果我们在神的跟前呢，我们不能 柔顺，不能在神的手中成为柔软的器皿让神呢使用的话呢，我们要谈忠心是很困难的。所以这首诗歌很好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的作诗的人呢，我们知道他自己一定也有这方面的经历，知道顺服上面的一个重要啊。所以他的标题就是说，你们能否顺服。我们再把这个第一节和第四节唱一下好不好？有很多弟兄姊妹喜欢，他不知道这首诗歌的作者哈，就是何淑文教师 Margaret Barber。 这首歌可以说很代表他个人向着主的心志。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啊，顺服主耶稣基督哈，这个顺服是有目的，是为着神的目的啊。我们的顺服呢，不是一种无意义的、无目标的顺服。真正的顺服呢，是有目标的，是有目的的。所以，我想把这两首诗歌摆在一起的话呢，我们能看见一个完整的图画啊。所以这首诗歌说呢，当向标杆立前。那我想弟兄姊妹们都知道这句话呢是出自腓立比书，保罗告诉我们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他这里说是当向标杆立前。我们唱这诗歌的时候觉得很容易啊，但是我们知道当年我们姊妹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的经历是不容易的。所以他说你看第二句话就是虽然孤单不变啊，这句话呢就讲到当初他在跟随主啊，孤单的到中国啊，在那里侍奉主实在是不容易。他说那开路者现在招你，所以当前勿言。我最近常常在想啊，在过去的有一些的这些圣徒们啊，他们做的所做的见证，在他们的生活中，当他们提到神的时候，他们那个真实感好像比今天的基督徒啊要来得强烈啊。今天我们也讲有神，但是呢碰到生活上事物来的时候呢，你就看看那个表现充分说是没有神，用我们的行动很多情况表现出来好像并不觉得有神，对不对？但是在当年这些圣徒们呢，他们在那里跟随主的时候呢，神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呢所显出来的是那么的真实。我觉得不晓得这是不是时代改变了哈，人呢这个在属灵事情上面这个感觉上面变得受环境的影响啊，或者事物的影响，变得十分的松懈。我们也提神，但是跟我们提神跟别人提神不一样。所以你在雅各书里面讲到，对不对啊？他说魔鬼也知道有神啊，但他呢知道有神，他的恐惧战惊啊。我想今天呢，我们实在需要神的怜悯，要让我们对我们的主，不仅是在真理道理上面知道，要在我们生命中实际的生活中能够真实的感觉到这个主观的经历很重要。也许今天我们客观的知识上面来讲呢，比过去的圣徒们知道的更多，但在主观的经历上面来讲反而变得非常的平淡，这是一个危机，非常大的危机。所以当我们看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得到啊，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他们跟随主的那种情况，那真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你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哈，是对亚伯拉罕说你去，他就去了啊。圣经讲说呢，因为亚伯拉罕里面动了敬畏的心啊，所以他就去了啊。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了，但是神有命令，他们就去了。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我们恢复我们和神之间这样一种真实的这种关系，求主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求主借助诗歌呢再重新激励我们。我们 感谢你， 父已经立你为主为基督了，直到今天在诸天界里面，我万有都伏在你的权柄底下，我只是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还看不见万有都服你的主权。今天我们这些蒙救赎回来的人，我在我们的身上好像你的主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尊重和体会，我们实在感觉何等的羞愧。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在天性中的软弱和我们的败坏。亲爱的主啊，是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愿意尊你为主，但是在我们的生活行动上，主啊，往往我们失去了那该有真实的光景。主，我们求你用血来洁净我们，主啊，赦免我们所一切的亏欠。亲爱的主啊，今天教会在地上要为你所做的见证，就是要让人能看见在这里有一般人，他们在凡事上让基督为主。亲爱的主，若是你不能做主，我们知道我们的见证是失败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今天我们口称你为主，但愿我们能从心中尊你为主。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也感谢你自己的宽容。亲爱的主，感谢你的忍耐。亲爱的主啊，因为你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这个微小的人何等容易受到周遭许多人事物的影响。亲爱的主啊，以至于我们的脚步常常跟随着迟缓，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有无限的忍耐。主啊，我们也知道总有一天你这为主的这个地位，这个荣耀要彰显在整个宇宙的里面。我们真是渴望你早日的回来，结束这个不法的时代，也救我们脱离我们在肉身中所有一切的软弱。亲爱的主，好叫我们能脱下这个败坏缠累我们的肉身，好叫我们能够在那一个主所给我们那个恩典里面所得着的那个属灵的身体里面，能够全然的尊你为圣，全然尊你为主。亲爱的主耶稣，但愿在地上你还给我们有机会跟随你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竭力的往前。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失败，但是主知道我们的心，我们仍旧愿意在凡事上尊你为圣，愿意尊你为主。但愿今天主在地上在教会中间仍旧做一点恢复的工作。主，过去的圣徒们，主怎样向他们显现，主怎样在他们心灵的深处激励他们，让他们的脚步能跟随得这么美丽。但愿今天我们在地上还有机会的时候也能够跟随得美丽。主啊，愿我们真是能认识我们是你的奴仆，我们应当常常侍立在你的跟前。亲爱的主，愿今天晚上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再对我们的心说，在我们里面深处开启我们，给我们有足够的光，给我们足够生命的供应，给我们里面有足够的激励。主啊，让我们来顺服你，让我们来顺服你。亲爱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继续来看利未记。今天晚上呢，我们从利未记的第六章第八节，我想先读到23节。利未记第六章第八节到23节，我们照惯例啊，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把它读一下，请弟兄们先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 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数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笑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长献的数祭，早晨一半，上一半。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数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例。我们前面哈讲过了这个五祭，那从第六章的第八节开始哈，他这里又加进来了这个献祭的这个条例。那这说明什么呢？就说前面的五祭这个意义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这个条例呢，就说明献祭的人和过程。所以可见我们的神啊，对于献祭这件事情他都非常的重视。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这五祭啊，乃是说明神为人所开的又新又活的路，叫人能够重新回到神的跟前。那么在这个献祭的里面呢，我们看见神对于那班祭司们呢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的要求。那我们晓得条例啊，在英文圣经里面啊，我原文的话意思就是 law， 就是律法，就说明呢这些是一些什么，是一些固定事情的原则。那我们晓得在这里一开头他就讲说哈，他说你要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这个吩咐啊，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呢或者英文的翻译，他的意思是命令，这个吩咐就是命令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下面所说的这些条例乃是给祭司的家族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以后啊，神拣选利未人侍奉他，那么在利未人中间呢，只有亚伦家的人可以做祭司，就亚伦和他的后代都是祭司。那因为他们呢是实际在会幕里面呢，在那里献祭，在那里侍奉神的一般人，所以下面这些话呢是特别给为着他们，这些话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个也可以说呢，弟兄姊妹们，是给我们这些新约的祭司的。我们知道谁是新约的祭司啊？啊，就是我们啊。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啊。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条例呢，也可以说是神和侍奉之人中间的一个约定。所以弟兄姊妹，下面的话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这是神跟我们之间的约定。所以你今天要怎么样侍奉神呢？你虽然懂得了五祭的意思啊，但是你进到神的跟前， 服侍神的时候呢，你要按照什么？按照神的命令。所以侍奉神的人呢，一定要按照神的命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哈，这些做新约祭司的人啊，我们读下面这些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从旧约的那个观点来看，我们乃是从新约圣灵启示的观点来看，因为旧约是个预表，在这个预表里面呢，有很多属灵的意思对着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中侍奉神的人。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下面这些话，那是神和你我之间的约定啊，请我们记得，这是我们跟神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些呢，跟我们今天在地上在教会中的每一样的服事都发生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许多的光景的偏离，就是我们没有按照神的约定。你要知道今天在世界上做事情也有约，对不对？我们签 sign 这个 contract 啊，你约定之后呢，你得按这个约定做，是吧？所以我像你买房子一样的啊，今天世界上人都知道这个人呢不大可靠，所以不光是写一张约，还要来一个什么 earnest money， 对不对？最好弄点钱，一摸到钱的话呢，这个人就比较会慎重一点。如果呢你不照着约的话呢，这个钱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约束啊。那我们知道神跟我们之间的约定，神不做这样的事情，神是希望我们怎么样的讲信用，是吧？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他是讲信用，他希望我们也讲信用啊。但是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人往往都是失信的啊，我们不讲信用，所以呢，教会的工作变得十分的困难，使得儿女的中间的侍奉的光景非常的败落，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失信。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头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神在这里跟我们有了一个约定啊，每个人都立了约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往后去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你一定要按照这个约定，你不可以随便做的，不是我们自己随意走的，也不是我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你必须怎么样，按照神跟你之间的约定啊。我们知道这个如约定，如果我们不能照着的话呢，那个损失不是一点点金钱的问题，这个损失啊是很大的。不要以为说不没有损失，损失是非常大的。这个损失呢是将来在主跟前的奖赏的问题，这荣耀的问题。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重视这件事情。他一开头这话非常重要啊，他说呢，这是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的啊，这个条例啊，这是一个命令，所以我们不能违反这个命令啊。所以下面我们看见这五祭里面呢，每一个祭都有它一定不同的条例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燔祭的条例。我们曾经讲过，燔祭啊是全身的燔祭，就是整个祭物都是献给神的。那这讲到主耶稣基督呢，为着我们的缘故，在肉身中间做了一个燔祭，让神的心得到完全的满足啊。那么但是这个燔祭呢，当时在地上献的时候呢，那是由这些祭司们来献的。所以这里哈，头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的，所以要提醒我们，就是说什么呢？他说啊，这样啊，燔祭要放在坛的材上。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呢，没有这个材字的，他就说呢，要把这个什么，把燔祭放在祭坛上面啊，一个架子上面。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坛，旧约的坛，那是指着新约的十字架说的。那意思说呢，你今天所有的献的祭物呢，你只能怎么样，放在坛上来烧啊，只有在这个地方是神所能悦纳的。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祭司们呢不可以说啊，现在牛羊多了啊，那么我们就拿回家去烧了，那不行的啊，或者我们换一个方式来烧也不行的，所以这个是神跟我们之间的约定啊。你今天要献这个燔祭的话呢，你只能在哪里烧呢？只能在坛上烧。那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我们就更清楚了啊。这告诉我们说呢，奉献啊，全身奉献给主，乃是在十字架的这个地方奉献给主。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献上一次完全的祭，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奉献不能离开十字架的原则啊。这就告诉你在任何其他地方呢，你来这个献都不可以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这样讲，也许我们大家只是抓住一个原则性的东西，那么实际在实行的方面来讲是怎么样的。比方说今天呢，我们提到关于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的行为上的一些的问题啊，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主的生命是温柔的生命，但是人天然的生命也有温柔，对不对？如果我们把人天然生命的那种温柔呢，代替了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的温柔的话呢，我们晓得这个就是什么呢？你放在不对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以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呢，他们有的时候也献祭，但是呢，他们献祭不在祭坛上，常常在哪里？在秋坛上献祭，对不对？那个秋坛也是个坛呢，啊，他们很有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使得百姓一直在秋坛上献祭。我们知道那不是神所要的，这个秋坛的样子看起来很像的，啊，好像也是一个坛，但是呢，不是神的祭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不能用任何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十字架的这个原则。比方说我们在今天在经历上，你不能用人道德的观念的这种教导啊来代替那个真正十字架的生命上的学习，这是完全两回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教人家谦卑，讲的那个谦卑啊，那是孔老夫子的谦卑啊，是西方圣人的谦卑，这不是主耶稣基督的谦卑，对不对？我们所讲的这种的爱，有的时候这个爱呢是天然人的爱，是世界上宗教家的爱，不是主耶稣所有的那个真正的爱。所以呢，我想弟兄姊妹，我简单的举一点的例子啊，就让弟兄姊妹能分辨一下，因为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今天你我跟神之间有个约定。那么在献燔祭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怎么样呢？我们要献的燔祭一定是在十字架的原则之下。今天不管你用什么科学的、哲学的、心理学的，都不可以代替，不能代替这个十字架的原则啊！我们不能用任何的方法来代替。所以这是今天你我做祭司的人啊，我们在神的跟前呢，所要坚持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啊，在我年轻的时候啊，刚蒙恩得救那段日子啊，因为我们很多前面的弟兄姊妹们呢，特别我们晓得从这个18、19世纪以后啊，有很多的圣徒们，他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啊，他们严格的照着神的话语在主面前来追求。我们晓得这个在大概16、17世纪的时候，这个天主教里面呢有一些爱主的圣徒，那么像甘恩夫人呢，像芬乃伦的这些的弟兄里面的话，他们也是非常的爱主，但是我们晓得当年他们爱主的时候呢，他们中间呢有一些在真理的亮光上面有缺陷啊，所以在他们经历十字架的经历上面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点把异教徒的那种受苦的思想带进来，所以呢，天主教里面有所谓的修士，他们靠着外面的这种修行啊，要来讨神的喜欢，跟异教徒的那种苦修的思想是差不多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这班弟兄姊妹非常爱主，但是他们中间呢，仍旧有这些的东西带进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所以到后期的弟兄们呢，回头看他们的时候呢，就觉得有一种的惋惜，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大体的方面来讲都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在某一些行为上面来讲的话呢，人就是把这些一些错误的东西带进来。所以到后期的时候，我们讲的到了中国，那余承华就用翻译这个甘夫人的这个馨香墨药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不是按照他原本的那个完全的翻译，他中间有大部分东西都把它怎么样，把它删除掉了，因为那些是属于天主教的那种苦修的思想的这种东西，他把它删除掉了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姊妹啊，在主面前的追求 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绝对啊，但是很可惜它带有一些这些东西在里面，就是在按照今天我们来讲的献祭的事上面呢不完全，所以弟兄们把这些东西把它拿掉。所以到以后呢他们取用了他身上那一部分正面的东西，那个的确给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晓得你不可以把这个神给你的约定把它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运用这些十字架的原则的时候，我们人就需要怎么样？需要圣灵的开启，需要里面有光，不然的话我们无形中间呢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都带进来。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的圣徒中间也有很多人呢这个很讲究这个所谓的受苦啊。那么我们基督徒也这样，谁如果受苦多，我们无形中就得对他产生一种的尊敬啊。所以有很多人也借着受苦呢能够好像表明他的圣洁和他的这种在神面前的属灵。我们知道这个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求主在这些方面呢给我们里面有非常清楚的分辨的这个分辨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呢这里哈头一个就告诉我们燔祭什么要放在什么，放在坛上啊，除了祭坛之外你不能放在任何其他的事物上面，凡是在十字架原则之外的一切所有的东西，弟兄姊妹们都不能符合于神的心。我很惋惜的就是哈，我们到我后来蒙恩的时候，我们的聚会的光景改变了。那我们因为中间以后我也离开那个环境啊，那么开头的时候那一般带头的弟兄们呢，他们居然呢那么在教导弟兄姊妹属灵经历上的时候呢避开十字架不谈了。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这个太慢了，因为跟随十字架的学功课天天学，我们晓得就是学上十年了人家看不见多少改变，对不对？所以以后呢我们看见有一些好像快速的方法进来了，所以人就把这个眼目，把圣徒的眼目从这个神的这个正路的情况把它转到其他的事情上面，结果呢工作上面来讲看起来是庞大的，工作上面来讲是兴旺，但是实质上面来讲属灵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呢要认定只有一个坛，我们知道你不能增添祭坛，增添祭坛是大罪的，只有一个坛，我们只有在十字架这个原则上跟随主才能够蒙神的喜悦，用任何其他的方法代替都是不可以的啊，那个叫做违约了。然后下面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是在这个坛上怎么样呢，要从晚上到天亮啊。这里讲到这个从晚上到天亮，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计算这个日子呢是从傍晚到第二天啊，这个算是一天的。我们现在的计算是从早晨算，他们从晚上算的。那么他们这个算法呢是什么？根据圣经的。因为我们晓得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啊，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是讲什么？先有什么？先有晚上，然后才有早晨啊，是从晚上到早晨。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不是光是一种科学或者一种神定规矩的算法，因为这里面有预表的含义在里面。因为当人类的光景一堕落之后呢，我们晓得整个人类的世界都在黑暗的里面。实在来讲，按照属灵的意思来讲，我们今天是活在夜间啊，我们是活在夜间。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呢这里讲到这个献祭的时候呢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它是从夜间开始，从晚上开始献祭。所以这个预表呢就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是在人类堕落的光景中间他来到世界上的啊，他的献祭是在夜间开始的，所以很奇妙，就圣经这些思想从来都不会矛盾的啊，它完全是一致的。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是在因为这个世界还在整个晚上的情况中间啊。什么时候是天亮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主的再来就是天亮啊！主耶稣一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晓得整个天就亮了啊，所以它是明亮的晨星，它指引这个天亮啊。那这在主的身上来讲的话呢，哈，弟兄姊妹们，它就说明什么呢？说是主在黑夜中呢，献上自己做神的满足。那主在天亮的时候呢，是神永远的喜悦。那弟兄姊妹，这个在基督的身上来讲，我想我们很清楚啊，你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啊，主到地上来说，在人类的黑夜中间，他把他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献上，满足神的要求。那我们知道到了天亮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在宝座上面，人就是什么，人就是像刚刚被杀的羔羊一样啊，他是神永远的喜悦。这说明了黑暗与这黑夜与天亮之间的一个原则。那我们晓得在这里啊，这些祭司们的献祭啊，弟兄姊妹，也说明今天我们在神跟前的这个奉献，我们奉献的生活是怎么呢？也应该是怎么样，从夜晚到天亮。所以奉献的生活呢，是全天候的啊，是不分这个昼夜的，不是白天的时候呢过奉献生活呢，晚上呢就没有奉献生活了，不是啊。我们是从夜里到天亮。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夜呢，我们晓得常常也是指的艰难的时候，指的我们今生在地上困难的时候。所以不管环境怎样的变化，不管环境怎样的恶劣，怎样的不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在神跟前的奉献的心志，不能失去这个心愿。环境不好，人就是奉献。那么到天亮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人就站在奉献的地位上面啊，那是能够叫神的心呢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对于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来讲的话呢，啊，一个奉献神的人呢，那才真是全时间的。我们过去常常讲，有些弟兄姊妹们蒙召出来全时间侍奉主啊，像我刚蒙召之后，我现在要做全时间的工人，其实很惭愧啊，我并没有全时间。从早到晚，有时候想起来都觉得很惭愧，有的时候都把主忘记了。不是说这个真正忘记啊，有的时候事情来了时候注意力转移一下。那弟兄姊妹们，对于基督徒来讲，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什么？是全时间奉献的人啊，这个是能够做燔祭的，能够讨神喜悦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从晚上到早晨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里。然后下面呢，他就说啊，他说这个火要常常烧着，这个就说这个火，我们知道不是人点的火，是神点的火啊。在旧约时代中呢，他们祭坛上的火，到后面我们就看见了亚伦的两个儿子犯大错，他们点燔火是不行，这个火是神点起来的。但是呢，这个火的维系呢，是要祭司们来维系，所以要叫他呢常常点着，不可以熄灭。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啊，今天呢，你里面那一点的爱火是主所点，主所点起来的，对不对？你怎么会爱神的呢？啊，是主在你里面把这个火点起来的。但是呢，很可惜，有很多基督徒呢，我们不知道维系这个火。所以我们自己把它自动熄灭啊，就不好好的照顾它，对不对？所以有的很多时候呢，心转向世界，爱世界了，世界上事情变得大了啊，人的东西比主的事情更重要了，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那里面的火就慢慢这个就开始减退。这个在基督徒生活中间很，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参在一个聚会里面，或者在某一种情况里面，你被主复兴了，这个里面的火开始旺起来了啊。我们都是神点的火，有时候神说一句话，对不对？要借助诗歌人的一个见证，哇，我们里面的爱火被点起来了啊！这个点起来的时候，你要叫它怎么样？要叫它烧得很旺才好啊！所以这告诉我们在圣灵的这个火中间啊，奉献在神的跟前呢，叫不断的要更新的，因为它从晚上到早晨啊，这个祭物是不断的摆在这个祭坛上面，这个火不能熄。这个祭物是一直加上去， 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呢，是晚上一只羔羊，早上一只羔羊啊，那羔羊呢，那么一晚上呢把它烧成灰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要很小心一件事情，我们要回头看看我们里面，到底我们里面那个火是不是还在烧着，啊，所以你看见有的基督徒啊，你碰见的火热啊，火，基督徒浑身都是火，啊，有的基督徒一碰见他那个冷冰冰的。讲属灵事情呢，他也没什么兴趣。谈起关于这个主的事情呢，他也不大这个关心。有的基督徒不是这样，谈起来说哇，眉飞色舞啊，变得像火在烧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光景。我这个实在是这个渴望了。有的时候说不仅自己能这样，还能看见更多的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我们不能容许我们里面的这个火变得暗淡，甚至变得熄灭，所以有好多基督徒很喜欢那句话，就说呢，江残的灯火呢主不吹灭，很多基督徒常在旁边祷告的一天说啊，感谢江残的灯火不灭吹灭，都在冒烟呢，冒大烟呢，这个，所以你教会里面每个基督徒都在那冒烟呢，那。有的基督徒你碰见的时候真是明亮的啊，你就记得有的聚会里面，看这个聚会里面真是充满了光彩，弟兄姊妹们的光景啊。那个充满的喜悦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在主跟前需要背主的话，来提醒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火要怎么样？常常烧灼啊，这是神跟你我之间的什么约定啊？约定不可以叫它熄了啊。所以如果你里面的这个火呢，已经这个不够旺了啊，那么你要好好祷告，对，要把这个火重新点起来。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啊，他说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这里告诉我们说，当这个祭司进入侍奉的时候呢，他要穿这个细麻衣啊。在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啊，祭司们呢是不可以穿羊毛衣。为什么呢？因为穿羊毛衣会冒汗，会出汗。只有穿细麻衣的话呢，它这个不出汗啊。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神不喜欢我们用天然的力量啊，我们用天然的能力啊，弟兄姊妹们常常服侍到这个汗流满面的，这个不流汗的原则就是什么？它很从容，里面深处很安息。所以呢，在旧约时代中，祭司们要进入这个侍奉的时候，他开头那个预备的工作很重要，他一定要预备的齐全的啊。你不能呢跑到那个会幕里面去了，那这里衣服还忘记穿呢，那边什么袋子没扎，那这个满头大汗呢，这样的服侍不行，神不喜悦这样的服侍啊。所以这叫做什么？用天然的力量在神面前来侍奉。所以呢，所有服侍主的人都应当怎么样？穿这个细麻衣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在这个西乃的旷野啊，旷野中间行走的时候，天气很炎热，对吧？只有穿这个细麻的衣服呢，非常的凉爽啊。所以神要侍奉主的人啊，这个穿这个细麻衣，并且呢里外都穿啊。我们晓得这个细麻衣呢是指的我们的主说的，就是里外都要披上基督，不仅外面披上基督，弟兄姊妹，内里的光景也是披上基督啊，从里到外都是被基督所遮蔽住哈。那么这个细麻衣呢，用在主的那个原则上面来讲的话呢，它是代表什么呢？啊，
它就代表着基督的那个细致，代表他的圣洁和他的公义说的。所以这个细麻衣呢，弟兄姊妹们，就告诉我们说呢，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呢，你要穿上主耶稣基督的那种的细致，服侍主不能很粗糙。我们有很多时候服侍世界上的事情呢，蛮用心的啊，做主的事情呢，粗心大意的，这个马马虎虎的，这不行。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要非常的细致。有一件事情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常常有，我记得我这个刚蒙得救的时候，因为教会中有一些的弟兄们呢，在这些方面他们的，虽然是一个外表的东西要求啊，比方说我们那个摆椅子哈，那时候我们的年轻弟兄姊妹就摆，他就随随便便摆哈，哇，那个年长弟兄看了就不行，他说不行，啊。他说你这个摆椅子啊，一定要摆的前后都一致啊，哎，要摆的非常整齐的啊，怎么一这样一看过去就只看见一张椅子呢，这么横过来看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一张椅子啊，所以到今天呢，这个印象还在我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去这个礼拜二这个摆这个椅子祷告聚会里摆椅子的时候呢，那个无形中啊，因为多年的受的这个影响，所以我还是喜欢摆得整整齐齐的啊。我看有人摆得随随便便摆啊，摆得，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是一个很外表的一件很小的事情啊。但是你说明什么？说明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他里面那个感觉上的细致。我感谢主在这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服侍别人也是一样，我看见他们实在是非常的细心，非常的周到啊。把弟兄姊妹很多的事情都考虑得很清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因为我们的主服侍我们就是这样，他的服侍绝对不是一个很粗糙的服侍，马马虎虎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对待弟兄姊妹也是一样，你要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你要学习用心啊，因为关乎神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都是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美丽。你不要看神所创造的宇宙很大啊，你今天仔细的观察一下神所创造的宇宙哈，今天科学上已经证实，对不对？每一样事物都是非常的精密啊。你不要讲外在的东西，连我们这个人的创造就精密的不得了啊，啊，这个里面的这个构造是一点都不能差错，差一点点你今天就不舒服了啊，一点都不能差，那根神经该摆哪里就摆哪里，摆错地方啊，那你就不好，日子不好过。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神的跟前哈，每一样的事物，神所创造的事情都是非常的精密。就今天人进到原子的世界里面，看见非常美丽啊，啊，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上面啊，我们怎么样能进入这样一种的细致呢？你学习要跟随主，因为我们的天性都是很粗糙的。今天真正在天性上比较细致的人比较不多了。但是呢，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主会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啊。所以侍奉上面呢，这个穿细麻衣呢，第一方面讲是讲到基督的这个细致。那细麻衣呢，也是个圣经常常讲是洁白的细麻衣啊。这个细麻衣是非常清洁的，代表是的圣洁、纯洁啊，纯一不杂。那么代表什么？代表一种的分别，一种的界限，就是人们它跟世界上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圣洁呢，不是光是指着你这个我自己为人的行为而已，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你的行为要表现基督，那个才是真正的圣洁，真正的清洁啊。然后呢，还有呢，这个细麻衣也代表着公义的啊，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哈，圣徒的义也就是我们所穿的衣服啊，所以将来呢，我们到主跟前去的时候，个个都穿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个指的圣徒的义，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件不义的身上在不义的事情在我们身上。那弟兄姊妹，今天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在侍奉里面呢，这个公义表现在什么？表现在公平上的啊。这个义呢，就代表什么呢？今天你从主所领你说的恩典，对所有的圣徒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在实际的表现上面。我们今天不能说呢，因为我对这些人就特别，对那帮人又另外一个样子，就是那个叫做不义啊。所以 所以在教会里我们要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任何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我们所宝贵的，我们对待任何弟兄姊妹都是一样啊，没有任何的偏差，所以这样的话呢，教会才有公平。我们看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为什么产生难处呢？就是因为他有结党的灵呢，对不对啊？他这批人呢是爱保罗的啊，他们就整天围着保罗啊，那批人呢喜欢亚波罗的，整天跟着亚波罗，那些人是尊敬彼得的，所以整天就跟着彼得。还有一批人说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属灵派，我们谁也都不要来 惹我啊，那么我是 只属我自己的人啊。第二次呢，你看见这个教会光景就怎么样呢？变成分裂了，对不对？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不义啊，那个叫做不义。今天呢，侍奉主的人要穿什么？穿细麻衣，代表基督的公义啊，在教会里面是公平的。所以主说，我到后面我们晓得生活里面他就会讲了啊，主说我恨恶那些呢这个不公平的那些升斗，对不对啊？哎，有的时候你对这个人呢，哎，因为感情好一点，你就对他呢这个特别一点，给他砝码大一点，那个我不喜欢的就给他个小砝码，对不对？就姊妹，我们常常呢这个原则的运用上面来讲的话呢，会随着我们的这种天性的败坏中有一些不公平的情况出现，这个是不是祭司们该有的现象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我们要穿这个细麻衣啊。所以这个这是神对这个祭司们的这个要求，就说里外都是一致的啊，不仅外面，里面也是一样的啊，这完全是让基督啊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个作为我们这个所穿着的，要穿上基督。然后呢，他下面就说哈，把坛上所烧的这个燔祭灰啊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那我们知道这个祭牲呢放在坛上之后呢，经过了一整夜都是烧成灰了，对吧？那到早晨的时候，那个祭司们要在这里收这个灰啊。那什么叫烧灰呢？啊，你这个人呢没有烧成灰的时候你蛮有样子，对不对？一烧成灰的话就怎么样，就没有样子，再看不见他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叫做什么？一个完全的奉献。当我们真是把自己摆在祭坛上去的时候呢，经过神圣的火焰的时候呢，到最后怎么样？你完全变成毁灭，这个意思叫什么？完全没有自己，再也没有自己啊！你没什么好坚持的，你现在变成一堆灰了，对不对？啊，你全然的归给主。但是呢，另外一面的意思啊，弟兄姊妹们，说灰的意思就是什么？就完全被神所接纳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许多的圣徒们他们所经历说明这件事情，他们追求的经历的简单的来说就是什么？追求那个成灰的经历，看起来很可怕啊，但是很多的圣徒爱主弟兄姊妹们，他们真是巴望自己变成灰啊。我这个年龄越长的时候呢，我对这个慢慢的开始有点羡慕。年轻的时候啊，总觉得舍不得啊，像我这么年轻啊，都变成灰了，这个不是可惜了，对不对啊？那时候是年纪轻，是在愚昧，对主的恩典认识不够。现在慢慢的又觉得呢，主啊，巴不得成灰，啊，有时候看见一点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感觉出来说，这个里面呢、啊、就里面无比的厌恶啊，怎么搞？还有这个东西在这里啊？你越靠近主，你越爱主。越渴望能成灰，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我们晓得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把他自己完全献上在十字架上，整个归给神，完全成为灰啊，所以他全然的得神的悦纳。所以这个把灰倒在坛旁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据说这是十字架所产生的经历，是一个见证，所以在个人的生命经历中间，这是个见证啊，成灰就是个见证。然后呢，他这里下面就讲说呢，这个灰呢，不是光要放在坛旁边，随后怎么样呢？他要脱去这个衣服啊，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啊，这个很有意思。 他就说呢，这个祭司啊，当他呢把这个灰啊倒在坛旁之后呢，下一步呢他要把这个灰啊拿到营外去，这个时候怎么样，他要脱下他的衣服啊，脱下他的衣服要换上另外一个衣服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一方面在侍奉上有这方面的意义，就是说不管你在侍奉上你多有恩赐啊，你表现的是多么的圣洁和公义，当你在就职的时候啊，就在侍奉神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呢会给别人有这种感觉啊，就这个弟兄在这是又圣洁又公义啊，讲主的话充满了荣耀，充满了能力，对不对啊？不错，那个时候你是披戴着基督的。那么等到你呢一下了台之后呢，这个怎么要穿另外一个衣服，这个衣服是什么呢，就是普普通通的衣服，这个平易近人。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在神跟前所显露出来的时候，那是无比的圣洁荣耀，对不对？他正在变化山上，他曾经把他的本体显露出来，那个是不得了的圣洁公义和荣耀，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当他在门徒们跟前，在世人跟前的时候怎么样，他完全怎么样受他这个外表的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肉身的这个遮蔽，所以呢成为一个可亲可爱的一个人啊。那么无论什么人靠近他都没有问题，平易近人啊。那这个不是我们所讲的弟兄姊妹今天呢那些礼拜天去穿一套衣服，那么回到家呢脱下来换另外一套衣服，不是指这个说，那这个是我们指的一般外面指的礼貌上的，你去聚会所当你穿整齐一点就好了啊。尤其我们服侍主的人到了众人跟面前站立的时候呢，你总是要稍微穿得整齐点，穿得邋里邋遢的啊，这个给人感觉是不礼貌的，这样不大好啊。那这个不是指的这些外面东西说的，我们晓得这些衣服不是今天这个衣服不是指的外面东西说的，而指的我们里面的属于生命的光景说的啊。所以当他要把这个灰啊要拿出去的时候，他要穿上别人的，穿上另外一个衣服，把基督的那个人性的美丽啊能把它穿上啊。所以圣经有这样的一个记载。然后呢怎么样呢，要把这个灰怎么样拿到什么营外的洁净之处啊。这些呢都有一些预表的意思在里面，因为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之后呢，那么后来呢他就被拿去埋葬啊。我们知道那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啊，那么把主耶稣基督呢这个身体拿去，然后呢把它裹上香料之后呢，就放在什么，放在他自己所造成的那个坟墓里面，那个坟墓是从来没有埋葬过任何死人的啊，所以那是一个洁净之处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这样的一句话呢，有预言讲到将来主耶稣在地上死的时候他要安葬的一种的光景说的啊。这有一个预表的意思在里面。那弟兄姊妹们，对于今天呢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晓得只有主耶稣基督埋葬的地方是洁净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呢是什么呢，我们是与主什么同死同埋葬，对不对？你受浸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意思，对不对？我们知道那是指的十字架的那个原则啊。所以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对吧？那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时候呢，他怎样死他怎样埋葬，我们也怎样死也怎样埋葬啊。那个才是真正洁净的地方。所以今天呢连我们的死啊弟兄姊妹们都很有讲究啊。当然我们晓得这里所说的还不是指的我们肉身上的死，而是指的我们的属灵经历上的死啊。你要有死，对的死才有对的活，弟兄姊妹能懂这句话吗？你死不对了，那个活不出来也活不出来啊。 所以很多基督徒常常讲说，我怎么这样努力这样做显不出来呢？你死的不对，一定要有对的死才有对的生。好，所以这是神今天跟我们之间的怎么样一个约定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有很多基督徒他们有受苦的意念，他们也肯受苦啊，有很多基督徒也肯牺牲也肯摆上，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所做的呢，有的只不过是一种宗教的热忱啊。你要知道在今天地上很多宗教里面，他们有所谓的狂热分子，在基督教里面也一样的，有很多很多狂热的分子啊。有时候这个宗教的狂热来的时候呢，哇，什么都不顾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小心啊，你一定要有对的死啊，才会有真正的这个生命上的流露啊。那么主在哪里死我们就在哪里死，主在哪里埋葬我们就在哪里埋葬。那今天你知道主在哪里埋葬吗？这个好像我们在经历上面我们也讲不清，不要紧，弟兄姊妹，你跟随圣灵的引导，主的灵会按照主的话带领我们知道在哪一个地方死。感谢主哈，在基督徒属灵生活经历里面，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比方说有时候人家得罪我们了啊，得罪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第一个就向着自己死，不仅死啊，你死了之后你把那个尸首摆在人跟前也不行，对不对啊？人天天看着你说，哎呀，他为我死了啊，那么这个不行。弟兄姊妹们，最好的是什么呢？死了怎么样还要埋葬，那看不见，哎，那个才到家了啊，属灵功夫才到家了。今天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是啊，我赦免你了，那个弟兄每次碰见我都感觉我在赦免他那这个感觉呢不美啊。最好到一个地步怎么有一天他感觉是根本好像没这个事情发生一样，他就没了。我们喜不喜欢这样？不喜欢这样，我们喜欢说我赦免你就永远记得啊。那个永远记得的意思是什么？你就是把这个尸首摆在跟前，没有埋葬啊，没有埋葬啊。我想这个我是在实际生活上的例子啊，举个例子。那这个原则的运用很重要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在我们受尽的那一刹那，我们已经同意什么？主啊，你怎样死我们也怎样死，对不对？你怎样埋葬我们也怎样埋葬，你怎样复活我们也怎样复活啊。你受尽了没？不敢讲，当然受尽了，对不对？都受过尽了，对不对？那就告诉我们什么？你跟主之间怎么已经有了什么约定，对，你已经有了约定了啊，不要忘记啊。你没忘记，恐怕老早忘了。我们一想说，哎呀，我受尽了，1959年，老早忘记那个时候的情况。其实你知道，你一站在水里面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呐、啊，他带领我们呢，他实在是很有智慧的。为什么神要设立一个受尽呢？信主就好了嘛。很多基督徒这个很多朋友常常讲，我信就好了，为什么要受尽呢？对不对？因为子民，你现在知道受尽是很有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受尽呢，就表示什么？你进到水里，从水里上来之后，你就跟神怎么样签了这个约定。主啊，罗马书第六章那里的话啊，我在你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也在你复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签字约定。所以弟兄姊妹不能忘记你跟神之间的约定啊。所以我们在实际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在这里啊，这里这个预表说明了这个意义，说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把灰拿到营外去倒啊，也说明主耶稣基督呢在营外为我们受苦，这个灰呢是他牺牲受苦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的主在世界上为我们做牺牲的。那这些原则呢哈，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呢不仅是当初呢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们的，也是给我们所有今天新约时代中间所有做祭司的圣徒的。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些话语。 然后下面他就说什么呢哈，他说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烧着，不可熄灭。这个不可熄灭啊，英文圣经有一个话很好的 continual fire， 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火啊。这个就说你不是不可熄灭，好像这个是不可熄灭，好像还可以叫它熄一样啊，是不可以熄的，就是这个火要怎么一直持续的啊，一直要持续在上面。所以这个祭司呢，每个早晨都怎么样，要在这个上面呢，祭坛上面要怎么加火柴、加木头啊，加木头。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呢我们这个火呢已经不够旺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要开始怎么样加木头啊。有的弟兄们这样解释说，这个木头是怎么，这个 wood 啊，圣经说 wood 常常指的我们人性说的，是指的我们的 soul 说的啊，这个魂里面的东西说的。那当然这是一方面的领会了。那今天你要加什么柴呢，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反正你也无论怎样，你要使这个火能够继续的烧起来啊，不要叫它停。所以每天早晨要烧柴，所以也许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你要祷告祷告，主啊，你看看里面的火有快熄了，主啊，给它加几根柴吧啊，让它这一整天都能烧得旺啊。那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加法，你每个人都顺着圣灵的带领啊，那么要叫这个火呢，要叫它烧旺啊。然后呢，这里哈，他提倡说哈，提到说哈，他在其上还要烧什么平安祭牲的脂油。所以我们看见献在旧约时代的献祭呢，都不是一个完全单独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献全身的燔祭呢，跟这个平安的祭呢，这是有关系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全身的燔祭呢，就说明什么？说明神的无限的悦纳。那么神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悦纳我们了。那弟兄姊妹们，下面呢，我们知道在悦纳的里面呢，就包括着什么？包括着安息。神一悦纳我们，听过你就安息。像孩子一样得着父母的一个赦免之后呢，父母不仅爱他啊，那个孩子就安息，他知道得着赦免啊。所以我想我们在神跟前也是一样，就是因着基督所献上这个完全的祭啊，所以怎么样，我们里面怎么样就得着真正的安息啊。所以这个全身的燔祭跟这个平安的祭之间有一个关联在这里。那同样的弟兄姊妹们，一方面也说明当我们在神跟前把自己完全献给主之后呢，下面弟兄姊妹你就能享受这个平安祭。所以很多的时候当神有所要求我们不肯摆上不肯献的时候呢，你里面没有安息，这个在我们经历上是很真实的。我常常有时候主也要求我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在跟主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安息，也没有什么人来干扰我，对不对？我自己里面就不安息，自己里面的翻腾，只等到什么时候我说主啊好了，我愿意顺服的时候呢，哎，这个里面马上怎么样就安息啊。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1968年最后一次啊，主在呼召我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我里面还有挣扎，我很想再去读书，知道吧？我跟主举了好多的理由啊，我说主啊，我去把我的学业完成了，我再出来服侍你，这个对你没亏损，只有荣耀，对不对？你让我去读吧，我说我绝不毁约啊！我既然奉献给你，我绝不毁约。我说不行，你就在这个时候要把自己奉献给我。然后呢，我就讲这个理由，我讲了一大堆理由。其实我在讲的时候，我里面就不平安，我里面一直不平安，我心里面知道要顺服。所以呢，讲到一个时候呢，我看见呢，好像主都不讲话了。哎，这个感觉很真实。你好像那个时候跟主之间面对面，忽然之间呢，一下子主没有声音了，整个安静了。啊，因为主最后给我说了一句话，主说好，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但是你和我的荣耀无分无关。下面就没声音了。哇，我在那里真是这个汗呢。不是要血点的，没有流血，这个汗呢，这个一大滴一大滴往下流啊， 内心的挣扎很厉害啊。我知道这是我现在来到我生命中间一个关键时候啊，我在这个时刻中间，我知道我如果不能顺服我的主的话呢，以后你也不要谈服事了。如果说你也可以做基督徒，你照样是基督徒，对不对？你可在教会里面可以有些的服事，但是呢，主说我不能再用你了。所以我知道那个时刻很严肃，直到最后呢，我俯伏在主的跟前，然后说主啊，我愿意。很奇妙，你这个话一讲完哈，这个里面马上就怎么充满了平安，就安息了啊！因为什么呢？神悦纳，所以你里面就安息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燔祭跟这个平安祭之间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当这个祭牲被这个烧的时候呢，它的脂油要分开来的啊，分开来呢，当做平安祭在这里献给神。我们读那个平安祭时，我们讲到这个平安祭是所有的脂油都要烧给神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啊，在这个燔祭的这个例子上面啊，这里有好多重要的原则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所以他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弟兄姊妹，这句话出现好几次，对不对？这提醒我们，再提醒我们啊。因为怎么样，今天呢，假使呢我们呢里面的奉献的火已经减退了，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我们在神跟前呢蒙神悦纳的生活呢已经打了折扣啊，那么你根本谈不上任何的服侍。所以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们常常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啊，摆不上这个摆不上那个，我心里面很清楚一个关键性的点，就在奉献上面。如果我们不再能把自己全然的交在主的时候，奉献给主的话呢，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要谈。你讲这个讲那个，其实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因为关键性的东西在哪里呢？在奉献这个点上。只有当一个人肯把自己奉献在主手中的，一个真正奉献给主的人的话，侍奉主是很容易的。你叫他做这个位置的服侍也没问题，你不叫他做这个服侍的位置，他一样没问题。你叫他做大事，他可以；你叫他做小事也没问题，啊，你叫他上讲台没问题，你叫他扫厕所他一样，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一个完全爱主奉献给主人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在任何一个侍奉的情况的里面，他都能够享受安息。只有当我们里面这个奉献的火开始减退的时候，弟兄姊妹，放在任何地方都不合适。所以这是很关键性的一个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他首先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所谓献燔祭的条例啊，请我们记得，这是神和侍奉之人之间的什么一个什么约定啊！主今天在这里和我们立约，把这个约定的事情摆在这里啊！所以我想这些原则，今天对于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实在太重要了啊！所以求主，不仅让我们能够读到这些话语，能够明白一点其中的意义，但愿我们能有更多的生活的实际，在侍奉上的实际能够摆在神的跟前。我想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光景会不一样，我们个人侍奉的光景也会不一样，好吧？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没办法讲这个第二个，我们就停在这里，再一些祷告。 主，主啊，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是，阿门。亲爱的主啊，是的，
Amen. 与你同死的经历。
阿门。
主求你让我们哦，能够宝贵埋在地上的日子，
舒
服的来隐藏在阴日里面。
阿门。阿门。
都叫那个平安，那个安息，能够常常写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家族，写在我们的教会。
阿门。
愿你哦，照着你的话来成就你的旨意，使我们都成为像你所约的人。
主耶稣，感谢
赞
美，祷告奉主耶稣主啊，愿我们这些在新约中做祭司的人，我们实在能够知道你和我们之间所有的约定。
是。
主啊，好叫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命令在地上来服侍你。虽然我们有诸多的亏欠，但是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能够弥补这一切。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被带到你自己话语的跟前，主，我们看见这些话不仅是为着古时的亚伦的和他的子孙所写的，主，也是为着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所写的。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话语的跟前来面对你。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重新一次光照我们，也给我们有更深的拯救。亲爱的主，好叫我们在今生在地上给你的服侍能够叫你的心得到满足。主啊，我们特别求主眺望我们里面的灵。主，若是我们在奉献的心智上已经开始减退了，我们那个愿意为着主把自己一切都摆在祭坛上的这个心智如果开始衰退，我们求你重新点起这个火。主啊，让这个火一点的都不熄灭。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晚上我们感谢你，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你实在是慈爱的主。亲爱的主，你多方面的体恤我们。愿我们因着你爱的激励，我们能够不断地在你跟前有更新的奉献，好像你重新得着我们，重新在我们身上有出路，重新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着荣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觉主你为我们所做的是何其的多。今天我们没有一点点的好像能够为你有任何的摆上，但是主，愿你叫我们在余下的日子能够做一个顺服你的人。主啊，常常思想你的话，繁复的思想。亲爱的主，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好叫我们一生在你的跟前，主啊，没有枉费。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所以晚上愿主再祝福这些话语，继续的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